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一篇只有七节，哈，很短，但是里边的内容非常丰富，哈。我试着来分享，哈。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生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小自作以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我先读到这，我先读这四节哈。前面这四节，这个"你"就是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句话已经应验了。什么时候应验？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冲破二层天，掳掠了仇敌，然后回到天上。那个时候，珍珠门大开。迎接得胜归来的耶稣基督啊，这个但以理书那边有讲哈，讲说他驾着云而来。对不起，我这些没有。啊，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的13节。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这个但以理是西元前大概600年左右啊，他大概西元前600年左右出生，然后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哈，他就在巴比伦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异象。那这个意象是几百年以后，五六百年以后才应验哈。他在五六百年前就看到这个意象，看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当时神让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那果然应验了。耶稣果然替我们罪人死而复活，回到天上去。那个时候，天父耶和华父神就跟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耶稣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在那边常常为我们代祷。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第一节就讲到我们的天父对主说："你坐着，你就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哈。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生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有一个英文版本这样讲，这个应该是不晓得是不是 NIV 的哈，他说。 耶和华要把你全能的那个权杖从锡安伸出来。那我们知道锡安是什么地方？锡安就是神作王掌权的山。耶和华的根基在山上，神在那边作王掌权。那他说耶和华要从锡安伸出你有权柄的权杖。那这位神说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耶稣是遵父旨意的，他要在神的仇敌中掌权。第三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我觉得那个英文讲得很棒。 Your troops will be willing on your day of battle， 当你征战的日子，你征战的日子就是你掌权的日子，因为耶稣都是得胜的，他本来就是得胜的主。你的军队你的民就是你的军队，因为要征战，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他那个英文直接讲，你的这个军队就是你的民，因为他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所在的地方是黑暗之地，当我们追随神的时候，我们信从神的光，我们就追随神在发光，很自然跟黑暗就是一个交战，所以我们很自然就成为他的军队。所以有人说圣洁的心腹很自然就会成为耶稣的精兵，基督的精兵。他说这一些人呢 arrayed in holy splendor， 他们的装饰是什么？就是圣洁的那个 splendor， 圣洁的那个光辉，以神的圣洁的荣耀为衣。那我们知道圣经里边讲的衣服就是指我们的内外行为，穿上谦卑袍就是我们这个人存心谦卑，我们的生命有谦卑的指数，穿上这个怜悯，就是我们的心存怜悯，我们的举动我们的言行带着怜悯，这个都是神的圣洁。那个圣洁就是出于神的，不出于神的就不是圣洁的。那我们要穿，那他说你自己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他这边的英文讲说 Your young man will come to you like dew from the morning's womb。 我很喜欢这一句话， Your young man， 我今年快70岁了，我已经进入68岁，我快70岁了，可是我从来不觉得我老。对不起，虽然也许我外表真的老，有一天我带学运去处理事情，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好像是一个印度人，不晓得他们怎么谈话，谈一谈，他以为学英21岁，学英就笑了，他就说你看我妈妈几岁，他说45岁我45岁而已吗？那我就跟他说我的心很年轻，我的心很年轻，I'm still young。 所以那个 Linda 说我还年轻。对，为什么诗篇103篇不是说吗，他要使我们如因返老还童，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在好像自己在臭屁、啊、不是、啊、是真的。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如果我们蒙神怜悯，我们应该是因事的圣徒。启示录里边讲到四活物有四个面相，四活物四个面相应该都是我们这个重生在主里的新造的人的四个面相。第一，狮子征战，对不对？我们称为光明之子，这是黑暗的世界，很自然光明跟黑暗会有征战，不用我自己想要征战，很自然就会有征战。我这个人从来不跟人家争的哈，可是就因为我要追随主啊，不知不觉人就成为我的对头，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从来不跟人家争的哈，人家要我就给他，我从来不跟他争的啊，怎么会这样啊？原来我挡了人家的路了，因着我要追随主，我就站在主要我站的位置，我就走主要我走的路啊，我就持定神要我持定的啊，不知不觉。所以这个征战有时候就难免的，不是我们自己爱跟人家争啊，就因为我命定就是要走光明的路啊。在我们的面相就是像狮子，有狮子的面相，还有牛犊牛。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要来服侍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应该是成为对别人有益处的这种有用的人。啊，牛啊，像牛一样，我们的主是服侍人。所以在耶稣的观念里边，什么样的人最大？能够服侍人的人最大，好，因为他能够帮助别人被建造。好，那我们需要仆人，所以在我们的团体我们就说仆人神学。好，还有第三个面向是什么？人子。好，耶稣是很能连续人的，因为他来到罪恶的人间走过一遭，他那么圣洁，他没有罪，可是他在这个罪恶的人间他也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知道那个不容易，所以他能向我们表同情。好，所以我们要有人的面相。然后第四个因的面相，就是我们的生命基本上是因是圣徒，是居在高处的，因是搭在高处哈。那因有一个特点，因当他年纪到了一个地步，老迈的时候，他要把他的那个翅膀啊，把他的那个重新啊，将旧的重新脱去，然后新的重新长出来，这个就叫如因返老还童。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被更新。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被更新，旧造越来越脱去，新造越来越进来替代旧造，很自然我们那个从神来的那一份新鲜就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好，虽然年纪大的确体力或者各方面不像年轻人，但是我们不需要啊越老越怎么样，我们不需要有这种观念。好，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说，神用美物使我知足，他要使我如因返老还童。那这样他说，你的 young man come to you， 这些人能征战的人是生命被你更新变化的，他们的生命 like dew， 像那个露，早晨的时候，早晨的清晨的甘露，好像很 fresh。我每一次想到那个露，我就觉得那种滋润。好，这样子的人， 他很乐意，很乐意为神而活，对他不会，对他不会难。哈，元帅希望怎么样，他就怎么去做。然后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前面三节都讲到我们的这一位主走在我们的前头，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来影响我们，他来治理我们，他来率领我们。那当我读到第四节的时候，我早期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心里边的感觉就觉得说，哦，主，感谢你，你的救恩太全备了。因为前面三节，第一节是事实嘛，哈，那第二节第三节神要来管理我，那有时候我不够被管理呀，啊，有时候还是顽梗悖逆呀，哈。然后征战的时候，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样的得胜了，哈，可是第四节，我就觉得说，哇，我的主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想到这一句话，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那这个就是有点像刚刚那个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好，但是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的主曾经成为人子，他是神的儿子，他曾经穿上人的血肉之躯，来这个悖逆的堕落的人间走过一遭。他也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他知道那个受试探的味道，他知道当罪恶在那边麻烦你的时候，那是怎么个回事？当人羞辱你，当人弃绝你，种种情形，他知道，所以呢，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好，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早期立意起来追求主的时候，有一个长辈跟我们说，我们如果软弱，难免软弱，如果软弱，不论情况多糟糕，爬都要爬到主的面前来。好，只要我们肯到主的面前来，主都有办法把我们重新就是把我们 raise us up， 能够把我们抬举起来。好，那因为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本性，好，他是等着要施恩给我们的。好，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5节说，凡到他面前的，第七章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这个凡就包括不论什么样情况的任何人，只要你愿意来靠耶稣， 来到神的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好，那这个按着麦基洗德的等，麦基洗德的等次，也有一个意思，因为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族谱，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这样讲，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他是在一个永恒的境界里的，是一个属天的层次里的，是按着这个等次做祭司。好，那我前一阵子因为我的这个手机不小心被 reset， 那我的那个 line 就没有了，忘掉那个 password， 也一时没有办法恢复。后来恢复了以后呢，那个大卫牧师就因为我们台湾就有一个姐妹，他说啊，师母的 line 怎么不 work 了呢？哈，那牧师就跟他讲。那所以我那个 line 一恢复，牧师就立刻，因为那个姊妹很在意，就是我们台中喜安堂有一个姊妹，就是她先生曾经那个我们在这边为她祷告，她先生又多活了几个月的那个赵燕姐妹哈，她神借着她就是带出一个心腹祷告祭坛。才没有多久就有200多人哈，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很有纪律，很被神调教的一个姐妹哦。然后又这个我知道，很快她邀我就点进去了。另外一个叫麦基洗德，我就问大卫牧师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团体啊？怎么叫麦基洗德？”哦，他就说：“是这样。”前一阵子不是Nita Johnson 不是在征召一些代祷者吗？那这个姐妹就加入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她就点将，点哪些人在200多人的里面，她觉得哪些人呢可以进入这样子的代祷。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团体叫做麦基洗德哈，我就在想麦基洗德。哦，那就是在属天的这个境界里面，好，不是按着地上的血气，而且，怎么讲？就是说，我们所代祷的对神的国度是有一个永存的价值的。虽然有些时候只是现阶段的一桩事，可是这桩事。如果是在神的国度里边，让神来得胜，会带进永恒里，有它的价值的。所以我也就点进去了。所以麦基洗德，神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是说，即使我们在这个走属天道路，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活，我们是要让耶稣来治理我们的活，即使好像有时候我们一时跟不上，我们一时软弱，神都能体恤。不论到什么情况，神的怜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体恤我们，他在我们跟父神之间是一个中保，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继续蒙神蒙天父悦纳。好，所以当我读了1到3节，哦，神的呼召这么荣耀，我够得上吗？可是读了第4节，我就觉得，哦，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恩典，神一定会提携我，可以继续在这个行列的里面。好，那第5、第6节都是讲到。讲到这个神，他靠着耶稣基督，他要审判，在神发义怒的时候，他要来惩治，哈， 第七节，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以前我看不懂这句话，后来我的体会，不晓得对不对，可是当我想到我这种体会，我的心里就觉得很安哈，我就觉得是不是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是一直在往前征战迈进，然后 along the way 就是一路上他都有得喝的，都不干渴，一路上这个活水来滋润他，他精神抖擞，他总是在得胜的里面，因此抬起头来。那个抬起头来就是一个得胜之姿啊，哈。那我觉得这一篇对我来讲，是神要我进入，要我继续去进入。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说，有时候神把一些话在某一些时候特别给你，你就要反复在这个话的里面去思想，去玩味，去吃，去喝，去领受它，让神的灵借着这个话好像就在你这个人的里面调理你，组织好，让这个话的那个精义能够成型在你的里面。好，所以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一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神也要给你的。好，神呼召我们来有份于他的生命，他的圣洁荣耀，让我们成为他的精兵，一方面成为他的圣洁的心腹，一方面很自然的成为精兵，很自然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就可以好像发出一些光辉哈。也许我们一开始光不大，至少可以照亮我周边的人，至少我们的一份神的爱，一份神的关怀，好，一份神的帮补，我们可以临及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邻舍，那渐渐扩大。第三节讲到你的 troops， 你的军队。因为打仗的时候是生死之斗，利益相争，有的时候会失去一些利益，有的时候甚至会失去生命。哎，有时候有的人呢就会临阵逃脱。你知道那个诗篇78篇那边，我读到神为什么没有办法拣选以色列，没有办法拣选以法莲支派，就是以法莲的子孙。第78篇第9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都要上战场了，临阵之日转身退后。这是北国的最被尊荣的一个支派，是约瑟的后代子孙哈。可惜他的后代子孙临阵之日转身退后。那我就觉得，神的军队必须是子弟兵，就是说，信从神的生命传承下去的子弟兵，他们是跟神同有一个意向，同有一个使命的，所以甘心牺牲自己，不在乎自己的利益得失，而是 在乎神自己的旨意要成全，神的荣耀要彰显，神的仇敌要被踩在脚底下。当神这样得胜的时候，神所造的万众生灵都要得福。好，这个是神的旨意哈。OK 哈，那我讲这个诗篇110篇哈。那其次，我安静的时候，我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姐妹，一个以色列的姐妹，名字叫 Jill Shannon， 你们记不记得她？好。Jill Shannon 有一次来我们教会讲道，对不对？那他呢有一次在我们这一代的特会里面，他讲了一篇道，那篇道到我印象很深哦。他讲两个神的仆人哈、哦，他说有一天有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晓得是在安静还是在他立场的灵修的时间，神跟他说。你去读俄巴底亚书最后一节，记不记得？好，俄巴底亚书最后一节，我们知道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对不对？它的最后一节，哈，俄巴底亚最后一节就是说，在阿摩斯的后面。俄巴底亚书哈，他就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好，这整篇你们回去看，我就不讲了，我就讲这一句话哈。他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国度归耶和华是神至终的旨意，记不记得启示录11章15节那边讲到，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国度要归神。那个 Jill Shannon 他就讲说，这一个神的仆人呢，就神提醒他去看这一节圣经。那拯救者，这个地方的拯救者是复数，所以不是耶稣基督哈。耶稣是我们大写的 Savior Deliverer 哈，大写的。但是因为是复数，所以是指很多的拯救者。那这个拯救者，当然他能拯救别人，他自己要先被救出来，对不对？不然他就不能去救人。所以有的版本就说，就写说。Those who have been saved， 就是那一些已经被神救出来的人，他们要上到锡安山。如果他们是真是耶稣从罪恶里救出来，被移到神光明国里的，他们就是上到锡安山，让耶稣管辖的。这样子的人呢，他们要来治理以扫山。啊，那个时候国度就要归耶和华了啊。那个时候，基尔先龙又说，对不起，另外一个我再讲一点哈，另外一个版本就说，这一些拯救者，他们其实就是以色列中的得胜者。就是得胜的以色列人，得胜的神的选民。好，然后他又说，又有另外一个神的仆人，有一天他在异象中，好，就看到是他的灵被提到天上，还是在异象中看到天上有一幕，说，诶，怎么有人抬着棺材来到耶稣的面前呢？ 啊，天上怎么会有棺材哦？他正在纳闷的时候，结果呢，他们把棺材放下来，就有一个以色列装扮的人，不，埃及装扮的人躺在那个坟墓里哈。然后那个神就是说，让约瑟起来。哦，原来是棺材里躺的是约瑟哦，让约瑟起来，就是从死里复活了。好，那时候基督宣呢就用这两个就讲了一篇道哈。那他那个道里边的细节我没有很记得哈。那个细节我那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借着这两个神的仆人听到神的话，看到的天上的异象。他讲一件事，他说将来神要呼召很多的拯救者，这些拯救者都是他们自己从黑暗的国度被耶稣救出来的而得胜的这些人，他可以小小的 Savior， 他在他们个人的岗位上，也许在你的家里，也许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也许在学校的同学间，也许当老师学生同事种种，不管就是因着你是被耶稣救出来的，你经历了救恩，因着你被神建造然后你靠着主去得胜的，好像你里边的那个生命，你里边的那个就使你成为一个也可以去救别人的哈，他就鼓励我们哈。那这个拯救者呢，要像约瑟那样，是必须经历死而复活的。好，是必须经历死而复活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那个死而复活，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属天的生命去传送给人。所以为什么基督徒里边有很多，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孟训教士，他不晓得是挪威还是芬兰还是哪里的宣教士，去到中国大陆以后，神给他的一个指示就是常常提醒你重生了没有？你重生了没有？当时大陆有很多基督徒很怕见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常常至终要问人家你重生了没有？不论你是不是在教会界德高望重的人，他都要让你审查自己的信心，你到底你重生了没有？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是这样经历重生，这样经历神的建造，然后也晓得可以怎么样从各种情况里边得胜出来的人，那我们就有办法去把这样子的生命也去传给别人啊。那一天那个基尔宣龙他的讲到的意思就是这样哈，那就是鼓励我们要让神使我们成为这样子的拯救者这样哈。啊，其实在这个之前，我这一次安静是在这个之前，神特地感动我再去看这个约瑟的故事哈。我们想一想，约瑟是不是从死里复活的人？约瑟他生下来，他的爸爸那么疼他，因为是他爸爸跟妈妈所爱的妈妈生下来的。啊，约瑟也很 naive， 很单纯，他很单纯，可是他不够了解人性。当我再去看这个创世纪，你会讲到约瑟17岁的时候，他爸爸给他一件彩衣，因为他是蒙爱的人，就是在很爱的蒙爱的这个里面成长的人，虽然他也要做一些事，可是这些完全不会伤到 他那种被爱的感觉，好像都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的里面。他都不知道他的哥哥们嫉妒他，他没有感受到这种负面的东西，所以当哥哥他们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他就很真，就去跟他的爸爸报告。那你知道有的人去打人家的小报告是有不好的意思，可是约瑟没有，约瑟他的心就是纯粹就是就跟哥哥在一起，有这个事就跟爸爸讲，他兄弟就很生气，就更加气他。那结果神命定要用约瑟这个人，可是以现阶段的约瑟这种情况继续生活下去，他在神的国里没有办法有用，所以神知道他怎么调教约瑟，来造就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要让约瑟成为一个拯救者。那约瑟必须要从死里复活，结果神就让他做了两个异梦。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一个如果稍微能够站在别人的心去想的人，我这样讲出来哥哥会不会不高兴啊？他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就讲出来了，他的兄弟就更气了，难道你都会来管我们吗？再过一段时间更过分了，还讲到星星那个太阳跟那个都要太阳月亮都要跟我下拜。他爸爸起先也责备他，可是雅各到底是历练过人生的人，他就把这个事放在心里，责备他以后就把这个事放在心里。因为约瑟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天然人的单纯，天然人的好意，不足以成全神的意，不足以成全神的荣耀的事，所以神呢，许可他被卖。我常想约瑟被卖的那种光景，我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人像他那么可怜啊，举目无亲，语言不通，他跟哥哥求，哥哥不理会他，把他卖到他乡异地。他唯一可以靠的就是父亲长辈们曾经跟他们讲的那么一位神，眼睛看不见，可是根据他的父亲所讲的是这位神，他父亲跟他那么的密，一定会跟他讲，因为旧约圣经很多是口传的，很多是口传的。他知道有一位神，他只有求告这一位神。到30年经过的那个事，他的认真倚靠神，结果神就帮助他越过一切那个负面的情绪、感觉、感情，越过一切的艰难，神帮助他。结果他敬畏神，那个祖母，因为约瑟长得很帅，那个祖母呢有点要诱惑他，他绝对不敢有犯罪。结果就反而被下到监牢里，在监牢里。他继续与神同在，不论什么样的环境，他都靠着主得胜。别人就看出什么事交到他手中，什么事就都顺利。所以在监牢里，连管狱卒的人都要把事交给他。结果他在那个地方，在最黑暗的地方，冤屈。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依然与主同在，神大大的帮助他，所以他还是可以解梦。我们知道解梦是出于神的，如果他的里面 不蒙神悦纳，主不与他同在，他怎么能解梦呢？他降的时间只有13年。哇，我说主啊，我们实在望尘莫及，他只有13年，17岁到30岁，他见埃及法老只有30岁，只有13年的时间，他就被造就的这么成功，成为一个啊，他17岁，他见埃及法老的时候30岁，只有13年，所以那13年，他被神训练。似乎被人遗忘，因为他的家人有目无亲呐、啊。在这个13年，所以我觉得，哇，约瑟就是整个人只能向着自己的感觉死，只能向着自己的情绪，向着那些负面的，勇敢起来依靠神，才有办法在那个艰困的环境往前走哈。那到最后，你看他最后，他在法老之下，在众人之上，105篇哈，我们看诗篇105篇。他的故事很可以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哈。神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是什么，那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会让饥荒临到全地。好，在第105篇，105篇第7节有一句话，他说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这句话也很摸着我的心，全地都有他的判断。我们这个人如何，神都很认识我们啊。那神有他的判断，神有他的智慧，晓得环境遭人的遭遇，他要怎么安排哈。所以到16节，他要命饥荒降在那个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有应许，你的子孙将来要得这一块地，可是现在这边的亚摩利人罪恶还没有满盈，神还给他们机会，那你的子孙要下到别的地方去服侍人家400多年，好，以后再回来。那神的眼睛看得很远，好像神在编写这个人间的这个故事情节啊，神知道他要借着饥荒让这个雅各的这些人下到埃及去，因为要救他们，然后以后要再从那边出来啊，这个是神量的哈。那他要命饥荒降在那个地上，他要让一个人能够救这个以色列人，救整全地的人。结果呢，17节，他就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弟兄姊妹，一个国家如果打发一个人去另外一个地方当大使，我们都觉得很荣耀，对不对？所以也许很多人觉得啊，神打发我好像就是非常尊荣哈，是，有时候是，可是在这里神打发一个人去，神是良善的神呢，他的用意都是好的，那在他去打发一个人去，这个人就是约瑟，是用什么方式去？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这18节、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 只等到神所说的应验。王打发人，这个就是讲他在监牢里边，哦，本来有一个机会，他跟一个酒正跟一个膳长解梦，哇，其中一个要被挂起来，其中一个呢要重新恢复官位，他就请那个人，你得利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好，我是被人家害的。那个人居然把他忘掉了，连这个忘掉都是神许可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约瑟经过这些，会安慰我们的心。有时候神人怎么这样待我，人怎么这样忘记我，有时候是神许可的。所以约瑟呢，他继续又待了两年，一直到饥荒来到。饥荒来到之前，神先让这个法老呢做梦，他不懂什么意思。结果这一个得官位的是酒正还是膳长？酒正啊，他就想起啊，我在监狱里边，哦，那个人，然后就赶快叫约瑟出来解梦。所以，如果约瑟在这个事情时间还 timing 还没有满足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神啊，在那边怨对哈，神啊，你怎么能让人这样待我？他解梦的能力就没有了，哈。所以他一直的相信，一直的与这个神同在，一直的相信神是美好的神，他是神，他知道，他是神，他什么时候要拯救我，要让我脱离冤屈，什么时候他要祝福我，神 timing 是在神的手中，哦，可能他心里没有想的这么多，可是他就是很单纯的继续与神同在。结果二十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交到他的长老。所以约瑟呢，他一方面他有智慧，懂得把在丰年的时候怎么样把东西存起来啊，荒年的时候让大家都有东西吃，好，啊，结果他的兄弟们也要来买粮食了。从他跟他兄弟之间的一个应对，我们就看出这个约瑟13年的时间已经把他脱胎换骨了。他以前的那一种那么 naive， 那么单纯，好像不知人心险恶，不知人心可能对他有什么感觉的这种呢情况改变了。所以呢，他用对策来让他的哥哥们，他的小的哥哥们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很值得，那很值得我们呢好好的思想，那从他的事情里边我们得到鼓励哈。那结果到最后，当他的哥哥们很害怕爸爸死了以后呢，他会不会来跟我们算账。好，我们看约瑟呢，我们看约瑟的那个他这个心，他依然他被神制作了，他里边依然有爱，可是他那个爱就更被神升华了，不只是在一个血气中我们天然人的那种爱那种好意，他让神升华他那个爱，所以到最后创世纪50章16节，他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很害怕，怕他怀恨， 所以他们十六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还是很有感情的人，不是像有一些人他历经很多人间的冷暖他就愤世嫉俗、啊、他没有，他的一份纯真的爱还是在，他看到他的哥哥们他忍不住就哭了、啊、看到他的小弟弟忍不住就哭了，他里面的感情还是很丰富的、啊、那但是他有一份智慧，有一份有谋略的智慧是他以前所没有的，神就调教他哈。所以当他到第十八节，十七节说，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也知道。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能够面对事实真相。虽然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他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因为他里面得胜了，因为他里面经历了从旧造的邪气的有限的这种性情，然后被神调教，结果呢他成为一个可以拯救人可以帮助人的人。我用这个跟大家彼此勉励，我们不能用我们天然人以为的好意或者一些什么盘算想这样子可以来帮助人，如果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帮助人一时，可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属神的帮助给人，没有办法把真正那个从神来的那个生命祝福给人。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先被神制作过，我们如果要成为小小的拯救者，我们必须要像约瑟这样要勇敢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团弄我们，让神来磨塑我们，让神来捏造。那约瑟十三年那么不容易的环境，我想我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人会像他那么更厉害，那么不容易的环境他与神同在就走过来了，神的应许就应验了，神对他所说的话就应验了。那我从这个从约瑟的事迹我得到鼓励，但愿弟兄姐妹也能够从约瑟的这个事迹得到鼓励，因为在这个世代神要一批他的子弟兵，需要有神的生命，需要跟神有同样的一个意向跟使命，需要甘心跟随他，以至于神的荣耀神的圣洁荣耀成为他们的军装，成为他们平时的装束，征战时候的一个军装，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也许别人不认识我们，可是神认识我们，也许别人不知道我们到底尽了什么功用，可是当我们活在神面前，神感动我们去祷告，我们就去祷告。那 在这个过程可能有不容易。昨天我们查经查到说要忍耐 persevere， 要忍耐，忍耐可能在被制作的过程有时候会感觉一种苦，但是我们要忍耐，我们知道是神在照应我们，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这样我们可以成为荣耀的器皿，成为有用的器皿。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